那么在第38课腓立比书的结尾，保罗有所劝勉，这个劝勉是记录在腓立比书的四章从第二节到第23节，所谈论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在这一段的书信当中，保罗的动机是提到他在基督里的知足，透过圣灵所得的恩惠。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所谈到的喜乐呢，是说在圣徒彼此施受当中的喜乐。那么我们回顾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它有一个三重单元的结构啊。在第一章所表明信徒生活的态度，以及从一章27节所表明信徒的目标以及心智。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腓立比书的四章二节到四章23节，我们可以明白基督徒目前我们在基督里的满足，足以影响到我们的目标和心智，并且关联到我们目前的生活态度。有一首诗歌提醒我们说，要常常思想神的爱，常常思想神的恩典。神的爱和恩典不只是写在圣经里面，更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当我们里面真正被神的爱跟神的恩典来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环境里面，我们对神的爱跟神恩典的作为也会越来越敏锐。我们会察觉在环境当中，在别人的生命上，我们会看见神的爱以及神恩典的作为，以至于我们也可以不断地被这样子的爱跟恩典来滋润。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是不断地被满足的。对比于若是我们不能常常体会神的爱跟恩典，在我们的生活跟服事里面常常只是一味的付出，说真的，我们不可能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态度，也不大可能像保罗所期望我们要有向着标杆直跑的那样子的目标和心智。所以在腓立比书的最后一部分，保罗有所劝勉，提醒到耶稣是他的满足，也劝勉信徒我们也能够在基督里面可以知足。那么在这一段的劝勉，四章二节的一开始，保罗会特别提到有两位忠心的基督徒妇女，他们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这边还特别写下他们的名字啊，是有阿爹跟寻都基。那保罗除了针对他们有所呼吁之外，保罗更把他呼吁的范围扩得更大，包含了喜乐、谦让的心、一无挂虑、凡事感恩，以及应当思念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等等，也包含说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而且在这一段最后的劝勉里面，保罗又以自己的榜样和教导作为他们基督徒生活的指引，而且他又再次提到腓立比人过去一直给他的帮助和供应。我们分成几个段落来看啊。首先从四章的二到九节，我们看保罗的劝勉。首先当然他就提到应当在主里同心，也就是针对了有阿爹跟寻都基的问题。那么这两位曾经与保罗同工的姐妹大概是彼此不和，需要别人的调停。保罗提出教会人事关系的问题，我们会了解这两位姐妹呢，以往在教会里面是同工，许多人借着他们的服事认识了基督，所以当他们的关系破裂并不是一件小事，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保罗出面帮忙调停处理。这边呢，也让我们看见事实上相信基督为基督的国度尽心竭力的人也会有这样子的可能与其他委身的基督徒不和。不过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持续与人不和的借口，也让我们想想你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与别人和好的呢？当我们不能与人和睦相处，不能在主内同心的时候，说真的，我们会惹主伤心的。就像使徒保罗， 为他所建立的教会两位姐妹的不能同心，他是非常的在意，他愿意写信来帮助调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是提到这真实与我同父一轭的，这个同父一轭的这个字，它很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的发音呢叫做 Suzugos， 而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呢是同父一轭，有点像腓利门书当中所提到的阿尼西姆，阿尼西姆的意思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保罗可能指着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人来特别用他的名字深刻的提醒大家要同父一轭哦。所以这是在保罗写信给腓利比教会最后的劝勉当中他所在意的事情啊，也求神引导，有时候我们只在意一些大事，却忽略了一些其实是耶稣很看重的所谓的小事。至少在这里我们会看见彼此的同心，主内同工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在这一段的劝勉里面，四到七节保罗提示了一段，我们定他的标题叫做无忧的秘诀，因为保罗说不要挂虑，保罗提醒我们在逆境当中呢，要常常喜乐，多多祷告，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所以保罗常常看事情啊，他从事情的终局来看，现在让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得要吃亏了，被别人占便宜了，可是保罗却提醒说主已经尽了，如果基督是我们的目标，而我们最终的喜乐是来自基督，就不必在意一切许多即将要过去的短暂的事物。这很有趣啊，在四章四节保罗一开始就提醒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这又回到整个腓利比书当中的主旋律啊。一个被关监牢的人写信劝勉别人要喜乐，还真是不可思议啊。不过保罗却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内在的态度可以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保罗充满喜乐，因为他知道不论在什么事上基督都与他同在。在这封信里面他多次教导腓利比信徒要喜乐，或许他们需要这样子的教导，这样子的真理吧。我们很容易会因为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呢在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次要事情而感觉到灰心失望，那么如果你近来没有喜乐，也许是上帝要调整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处境。所以保罗提醒，当我们有些事情让我们挂虑，让我们忧心的时候，在四章六节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所挂心的事情祷告，我们需要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可是呢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告诉神的时候，保罗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结果，就是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显然神的平安跟世界的平安不同，真正的平安呢并不是来自一种所谓乐观的思想，或者外在没有纷争，或是一种愉快的心情。说真的，神所赐的平安乃是在我们的深处，我们确知深信神掌管了一切，都在他的手中，而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确实稳定的，我们的生命也降服在他的手下，以至于神的平安能够引导我们对抗忧虑，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挂虑的事情。所以特别经文当中会提醒我们，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所要保守的呢是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我们里面被一些挂虑忧心的事情盘踞着，我们里面就不再有喜乐了。可是当我们把那一切借着祷告祈求感谢都告诉神，你会发现那里面的挂心忧虑都能够沉淀下来，以上帝的平安来代替那一切的忧虑了。下一方面呢， 我们来思想保罗所教导所提示的喜乐秘诀，是要我们留意思想光明正面的事，并且付诸实践。喜乐秘诀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在腓立比书的4章第8到第9节，经文这么说的：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可以看哦，从4章4节开始，保罗提醒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到第10节的上半部说，我靠主大大喜乐。好，如果我们把第4节跟第10节把它当作一个信封，你可以看这个信封呢装着是喜乐，那么内在呢就装载的一些消极的，我们如何除去我们里面的挂虑，积极的如何建立这个喜乐呢？所以4章6节我们刚才提过要除去挂虑，那么积极的呢也有两个动词，一个是第8节所说的要思念，还有一个就是第9节所说的要去行。所以提醒到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行为，可以说我们想些什么就决定我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所以保罗要教导我们从思想当中做些调整。你我的思念里面，你我的头脑里面会不会常常也钻出一些坏念头或是一些所谓白日梦吗？我们可要求圣灵来常常光照检查一下我们的思考。也许我们常常会从一些电视、电影、书刊、一些画报，甚至一些闲聊当中，我们多少会受一些影响，影响深入在我们的思想当中。那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思想的体操吧，剔除一些不健康的，而装载一些保罗所开列的清单，要是正面的、光明的，甚至一些属于有美德的、是可称赞的事情，要常常充满在我们的思想当中。那么这些思想呢会影响非常的多。当耶稣呼吁说我们要悔改的时候，其实悔改这个字的字眼，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心思意念要改变，所改变的内涵也就是第7节所提到的我们的心怀意念。动词呢就是思想思念，名词呢就是那个心怀意念，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思想。而耶稣呼吁我们对福音、对神的国要悔改，信福音。悔改那个字眼也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变，心思意念要向后转，来转向神。而保罗在今天的教导也更是让我们看见，要能够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喜乐的生活态度，要从我们的思想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样的思想要进到我们的心怀意念当中，什么样的思想是不可以让它进来的。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能够管理。在西洋的一些的学者里面，他们喜欢提示一个人的生命呢，当我们种一个思想就会收一种情绪，然后呢种一种情绪呢就会收一种习惯，种一种习惯呢就会收一种性格，种一种性格就会收一种命运。你会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呢最最初的启发点是从他的思想开始，从他的对每一件事情的想法开始，影响却是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一处经文当中，保罗真正也教导你想些什么会影响你是否喜乐。当我们能够真正喜乐而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满足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面健康的看见保罗从他个人的心灵体操展现出一个不同的人生观的喜乐人生，而且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接下来后面 你会发现保罗又开始在感谢了。他感谢些什么？他感谢他所接受到的从腓立比教会给他们的馈赠，所以他充满了感恩跟满足，他表达出他对腓立比信徒的感恩。而那个感恩我们会知道不只是对他所领受到的东西，因为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很有名的经文，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因为倚靠神赐给他力量，他能够乐富安贫，勇敢面对各种的际遇，他可以满足，因为他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生命。所以当保罗从腓立比人的手上接受了一些馈赠，使他在监狱当中，使他在辨明证实福音的当中，腓立比人的供应都使他的心得着激励。其实保罗说不是因为缺乏，而是他在上帝面前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他的满足，所以他的感恩当中对腓立比信徒也展现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他以耶稣基督为知足，他也展现出他个人生命里面的优先顺序。相对的，有时想想当我们不大能专注与永恒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有一些次要的东西，属物质的东西来冒出来，混乱了我们的优先顺序。可是在保罗这一段经文是在致谢，可是同时他也宣告了这个满怀感恩知足喜乐的生命，这个优先顺序，他的饱足，他得力的来源，那个秘诀他也明确地表达出来了。所以腓立比的信徒的资助跟关怀也表明保罗是说他们与他同受患难，保罗说这是美事。那么我们也了解保罗的传道一向是自食其力，他甚至不愿意运用靠着福音养生的权柄，可是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接受他们的供应。可是呢，他是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他说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他真正看见在圣徒之间彼此的收受帮补，实在是蒙神悦纳，是讨神喜悦的香气的悦纳的祭物啊！而且第十九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正是印证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训。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章圣经当中，保罗充分地表明了一种喜乐的人生当中以基督为满足的这个秘诀和心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当我们可以默念你的名字，真的知道你的名字是馨香甘甜的，我们可以常常饱享你的慈爱，感谢你使我们与你之间有这种美好的连结。主，就算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保罗，他可以经历到你是他的满足，你是他的喜乐，当他心里面想到你，当你的美德，主，当你的良善，当你的光明美好深深吸引着保罗，使着他的心不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感谢你主，使这一位被囚禁的保罗，他的生命是自由的，是与你翱翔的。主啊，也求你恩待，主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是常常在那个喜乐光明当中，有太多的事情会让我们分心，会让我们灰心。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也让我们愿意被你的话来改变，让保罗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让他的满足也成为我们的满足。求你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常常来思想你话语的真实，你话语的宝贵。 也让许多美好的见证人，他们生命当中所流露的美行仪德，也一样的来吸引我们，而且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生活言行当中也结出果子来，与我们的心思意念一样的都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在腓立比书的4章4到7节，保罗他一无挂虑的秘诀是什么？在腓立比书的4章8到9节，喜乐的秘诀何在？保罗一无挂虑的秘诀是他能够在逆境中仍然常常喜乐，多多祷告。保罗喜乐的秘诀乃是他留意思想光明正面的事，并且付诸实践。